中信之声。
打开心锁，这是一个畅谈你切身问题的节目。我是张美玲，欢迎来信，让我们尽情倾诉。朋友你好，又到了打开心锁的节目时间了。朋友，你有没有写信来呀？写了信可记得按时候收听这个节目，要不然的话我回答你你听不到就可惜了。并且还有，如果你心里有难处，不管什么样的难处，大小的，都愿意你写信来跟我分享，然后呢我们彼此交通，可以得帮助。那今天我是回答醇厚的心。醇厚的心，醇厚，你的信收到了。你信上说，我是一个出外工作数年回乡的青年人。当我在外面工作时，我信了耶稣基督，做了基督徒。可我回乡后面对一个难题，就是我家人要我在一些大节日时跟他们一样的拜神祭祖。家中只有我是信徒，家人全是传统性的，有拜佛跟拜祖先的行为，我当如何行呢？醇厚，醇厚，你所面对的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相信也不是一个立时我给你答案就能帮助你去解决的。我以为你既然是一个信徒，就应该不断的首先为你的家人祷告，但愿他们都能够信主。我也相信你做过了，可是到现在呢好像还一点没有反应，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祷告，并且告诉我们说神听祷告，但是呢经常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相当一段时期没有反应，那是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我一生经历，我们天上的父真的是听祷告。所以现在呢，虽然你有难处，在家里面好像是孤独，一定要凭着信心站稳脚步。在跟家人来往的时候，特别是谈到信仰的时候，一谈你马上心中祷告，主，求你与我同在，给我智慧。当然祷告的时候不是说一定要把眼睛闭起来或者是祷告多久，因为很多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当面的时候他们谈起来了，立时笑嘻嘻的，很心里面心平气和的，就这样说两句，主与我同在，给我智慧。然后呢很冷静地回答他，神会帮助我们的。但是呢为了要自己跟家人的关系好，不让他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敌对的态度，应当呢态度要缓和，尽量在适当的机会，别等到要拜的时候要祭祖的时候再跟他们有冲突，而应该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就跟他们谈，让他们了解你的信仰。比如像我认识一个孩子，他就很有智慧，他的家里呢是很信看风水的，那就家里经济环境不是太好，但是花钱去找一个看风水的来，看风水的来了之后就告诉这个桌子要怎么摆，椅子要怎么摆，窗户要怎么样，哎呀弄说了一大堆。那个看风水的走了， 他们还要筹钱把窗户开大。那这个弟兄呢，一直不说话，可是到后来有意无意之间就说了，唉，信主我们跟着是释放太好了，神时时刻刻跟我们同在，那我们什么时候都是顺利的，从不需要看什么那个黄历呀、啊、什么的，我们信神，神在我们心中，他给我们开路，哎，真棒。他不说家里人动对或者不对，所以呢他自己一碰桌子，哎，不能碰这桌子，碰了不行。哎呀，好在我屋里怎么摆都行。那这种呢，他的家里已经在想了，有没有道理呢？你家里的人应该也会有同样的情形，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虽然是信主信基督，对于他们的信仰呢也要多少知道一点，比如说孝敬跟祭祖的关系咱们也该知道。那在这儿呢，我给你简单的说明一下，希望能够帮助你。佛教呢是在唐朝大约在公元700多年前的时候由印度传进来的，所以如果你家里说你信的是洋教，他们是国教，你不必跟他们争，只是很柔和的笑笑说，啊，佛教好像是印度传进来的嘛，你就这样一个妈就行了，也别说你不对我对哈。而佛教的教宗是谁呢？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认为人要凭自己的智慧跟决心静坐默想，才能够悟出人生和宇宙的奥秘，摆脱人的生老病死。他的思想经过多年传下来，被他的弟子就做成一些个经典，其中最有权威的佛教信仰根据就是经藏，是他的弟子们在释迦牟尼死了之后根据回忆把他的言行记录下来的，其中没有作者的姓名，也没有人敢说是由神来的，而他们都说是悟性来的，悟出来的。那唐三藏后来从印度取经到中国之后，就把中国传统上的一些小说啊、传记啊、道教啊、儒教啊、传说啊、风水啊、祖先呐、啊、什么民间故事、谣传呐、啊、迷信观念呐、啊、风俗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加到这个经藏当中了。其实佛教是主张无神论的，一切都是由缘而生。而佛跟菩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知悟的人，知道悟出东西这样的一些人，而不是神。所以当你的家里的人如果拜神的时候，你可以说，哎，佛教是说没有神的，一句够了哈。那么另外呢，虽然释迦牟尼的目的是要人摆脱人的生老病死，进入一个化境，但是又有多少佛教徒能够真的达到化境呢？相反的，一般的多数都是追求他们认为的是福气的东西，像什么出入平安啊、金玉满堂啦、一本万利啦、横财就手啊、祸如轮转啦什么的。很简单的，由上面所提出来的就可以看到，所谓的传统的佛教徒跟基督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信仰的根据是神所启示的圣经，我们相信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跟全人类的，万物靠他而立，由他掌管，人信真神才能得到真正的福气。天堂存在的，但是是为相信神的人预备的，因为是靠耶稣，靠救恩。人得救不是靠人的行为，是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留了保险，洗清我们的过犯，我们接受的人才能进入这个美好的地方去。所以光靠自己修行自我克制没有用，靠人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当然不应该拜佛，因为我们明白真理，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我们不应该拜偶像，也不该拜人，就算拜天使都不对。 因为神的命令说得非常的清楚，让我们不要拜偶像，十诫里清清楚楚列在那儿。那关于孝道跟祭祖的事情，我们应该也要明白。中国人常常提到孝字，礼记曾子曾经说，甚哉孝之大也，就是说孝道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他又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奉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孝道呢有三种，尊敬双亲是最大的孝，不羞辱父母是第二大的孝，奉养父母是最低限度的孝。中国著名的二十四孝的故事都是围绕着人怎么样在父母生存的时候孝敬他们。而以色列人跟圣经对孝敬的教训也非常非常的多。犹太人非常注重尊敬祖先，圣经里面尤其是旧约里边哈，常常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历代志、以斯拉、列王记等等，也都记满了先祖的家谱。十诫里面要求对人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生命记里也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耶稣在临死之前钉在十字架上，还请他的门徒要看顾他的肉身的母亲呢。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跟教会的信徒说，他们要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样在神的面前是可以得到悦纳的。所以基督徒应当孝敬父母是一件确实的事。那祭祖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跟孝敬祖先有关。但是孝敬祖先一定要，跪拜偶像就不合适了。以为祭祖能够蒙福，这就不正确，是迷信了。所以基督徒纪念祖先一定要，但是呢，只可以纪念他们的恩典、训言，而不该跪拜。所以保留先人的遗像，提示后人要纪念他们。对，所以平常的时候，家里如果摆着先人的像，你就可以不要到让你跪拜的时候再跟他们讲，先说应该，但是祖先已经去世了，跪拜对他们来说可以说一点没有意义。还有呢，我们信徒处在一个拜偶像祭祖的家庭之中，应该怎么做呢？应当留意自己的日常生活，要特别行孝，对父母要特别的孝敬，生活之中要有好的见证，让父母看到你信了主之后更孝顺，这样你跟他们之间的隔阂就会少了很多。千万记得不要跟他们抢辩，而用你的见证让他们感受到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如果你仍然有问题的话，欢迎你再来信给我，我也等着所有朋友的来信。再见。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将从前所侍奉别的神除掉。